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就宗教改革做了非常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诸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一谈到宗教改革，就不能不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到底有什么差别？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哪怕是天主教友，多年受过洗的教友，对这个问题也了解不多，因此当教外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哑口无言。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短短的时间，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必须要讲的，就是不管是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回教或者是基督教，都是一神论的，也就是除了一个亚威上主以外，没有其他的神，这一点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关于历史方面来讲，就是当然先有了天主教，后来才有了基督教，上次我们已经曾经提到过，就不在这里多说。接着我们谈谈两教的教主。天主教里面的教主，我们当然说是耶稣基督，他是无形可见的首领，但是呢还有一位看得见的，那就是波多禄。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对波多禄介绍了蛮多的，特别是进到圣经里面去看，耶稣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拣选了他。那虽然他多次他跌倒的，但是耶稣最后在路二十一章的地方升天之前，还是把首席权交给了他，就是叫他喂养他的羊群，就是叫他接个他的棒来带领整个的教会，那就是他的羊站。基督教呢的创始人就是马丁路德。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下看。首先我们谈谈关于启示的来源。基督教除了说圣经是启示的来源之外，就没有别的。但是天主教说圣经是启示的主要的泉源，但是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别的，那就是教会生活的传统。这一点我们看《论福音》第二十一章最后的结语，那里面讲说耶稣他还做了很多事情，如果要一一都记载下来的话，连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我们在以前曾经介绍过，就是天主在古时候，这个是希伯来书信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天主在古时候他借着圣主、先知和法律以及他的行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个就是旧约。但是在这个末期，指的就是耶稣降生了之后，天主借着他的圣子来启示给我们。而且我们知道旧约的启示是在准备着新约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是整个人类历史或者救恩史的中心的人物，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最圆满的启示。也因此呢，我们知道耶稣他所说所做的，他整个的生活都是启示的泉源。那么既然圣经没有完全记载下来，我们还得要相信。那么这些启示的泉源我们到底哪去要找呢？那就是要回到教会生活的传统里面去，或者称之为传承。第三个，那就是天主的启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圆满的给了我们，但是人对启示的了解却是在时空在历史中慢慢的去认识的。因此天主在不同的时代借着教会的训导，比如说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在差不多30年前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他所留下来的这些文献，这些也都是天主的启示，我们称之为教会的训导。还有比如说教会的一些教父，有部电影称之为教父，这是翻译错误。那部电影所谓的教父指的就是我们一个人他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代父的，代就是代表的代，那就是他将来在信仰生活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发展。因为教父翻译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教父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专有的名称，那就是说因为初期的教会遭遇到很多的异端邪说的攻击，因此天主召教了一批的人，他们不管是在学识、在文笔或者在口才方面都是非常卓越的，所以天主教他们借着他们的宣讲、他们的著作来护教，这批人我们称之为教父。所以呢， 我们知道，其实天主教跟基督教在启示的权限方面，天主教是宽广得多。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基督教常常说天主教敬礼玛利亚是错误的，这点我是觉得蛮可惜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应邀去给一个基督教的团契做演讲，这位牧师在邀请我的时候，是因为看到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他蛮欣赏的，就打电话来，他说能不能给他的团契的朋友做一个演讲。我说可以，我说愿意我讲些什么样的内容的。他说两点，第一点谈谈天主教过去这20多年来的发展，第二点就谈谈两教的差别。那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两教的差别还蛮多的，到底重点在哪里？他就告诉我，他说您是否能够谈一谈天主教为什么敬礼玛利亚。所以那天我去了第一部分讲过了之后，接着讲第二部分，突然间那个牧师跟一个教友站起来，他告诉我，他说神父，天主教拜玛利亚是不对的。后来牧师站起来拿着整部的圣经问我说，他说李神父，在整部的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圣母的神性。那个时候我蛮惊讶也感到蛮意外的，因为天主教从头到尾这将近2000年来没有把圣母玛利亚当作神去拜。因为如果我们把玛利亚或者其他的圣贤当作神去拜的话，那么我们已经违背了天主教从头到尾所坚信的一神论。因为我们知道人不管如何的完美，绝对不能够变成神，我们只能够分享天主无限的生命，分享他的神性而已，但是人绝对不能变成神，不然的话变成多神的崇拜。像我们中国的民间信仰这一点这个很清楚，因为民间信仰里面它是多神的崇拜，他拜了很多在历史中的一些英雄豪杰圣贤，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只能够成为圣人，但是绝对不能够成为神。这点天主教从头到尾而且永远是不会在这方面犯任何的错误。那么为什么天主教对玛利亚有特殊的敬礼？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降生成人取得人性是借着圣母玛利亚给他的，所以玛利亚是在耶稣的人性方面的母亲。我们比耶稣好，对他的母亲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敬礼尊敬，这是理所当然，只要不把他当作神去拜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圣母玛利亚他为了要帮助耶稣完成救赎的工程，他牺牲非常的大。因为按照天主教所说的，耶稣是独子，圣经上所谓的他的兄弟姐妹其实呢可能就是堂的或者是表兄弟姐妹。因为天主教从头到尾的传统告诉我们，耶稣是独生子，不但是天父的独生子，也是他的父母的独生子，而且我们知道若瑟还是耶稣的居养之父而已。好的，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他在死亡之前，他把圣母玛利亚交给他的弟子，这个弟子是谁？就是诺望最小的弟子。因为如果耶稣有亲兄弟姐妹的话，那么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了他的一个弟子，而不是交给他的亲兄弟姐妹，实际上有反常态，也不合乎常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圣母玛利亚他真的牺牲很大，他牺牲了他的独生子，为的是让他能够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在临终之前，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了我们，因为若望是代表整个的人类，就是作为我们的精神的灵魂的母亲。在天主教里面，圣母玛利亚在这1000多年来曾在不同的地方显现过，比如在法蒂玛，葡萄牙的法蒂玛，在法格鲁路德，还有南斯拉夫，还有好多的地方圣母玛利亚常常显现，因为母爱绝对不会因着他离开人世而中断的。所以圣母借着在不同地方的显现来继续的照顾我们在事业上的他的精神的灵魂的子女，这是理所当然。好，那么关于圣母在这方面的我们谈的大概差不多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不可能做太仔细的一种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基督教的朋友也常常说，他说为什么我们祈祷祷告不能够直接向上帝祷告呢？当然天主教也是说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向天主祷告， 因为在马窦第六章耶稣讲过，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说一大堆话，就如同外邦一样，因为以为多言就能够得到天主的垂听。他说因为你没有开口之前，你们在天大父已经知道了。接着耶稣就说，你们祈祷时能这样说，我们的天父。既然能够说我们的天父，那代表我们可以直接跟天主祈祷，那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天主教呢有时候会求圣母玛利亚或者其他的圣贤代祷？这个我想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旧约有一个城叫做索多玛城，还有另外一个叫哥摩拉，这两个城市淫乱不堪。后来天主看到索多玛城这样的罪大恶极，而且已经没有悔改的迹象，因此天主原计划降下一把天火把这个城烧掉。我年轻时代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天火焚城录》，就是记载描述这一段故事。那个时候圣主亚巴郎他听到了这件事情，就跑去跟天主求情了。他说，天主啊，如果在城中有50个义人，难道不看在他们的情分上免掉这个灾难吧？天主说好啊。结果亚巴郎跟天主讨价还价，由45到40到30到20，天主说好，如果你能够找到的话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亚巴郎说，天主你不要嫌我啰嗦，那么如果只有10个怎么样的，天主说哪怕10个我愿意把他们的灾难拿走。但是最后连10个都找不到，表示这个城已经是没有救了。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亚巴郎有一次在日正当中光天化日之下，他手里提了一个盏灯，他在街道上在找人，其实呢到处都是人。你说你要找谁？他说找人。所谓的人指的就是义人，那就是说要找一个真正的合乎天主心意的遵守天主诫命的人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呢这个城市终于被烧掉。我觉得亚巴郎的这个故事就是一种代祷，替我们祈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代祷的好例子呢，就是在新约里面所记载的，那就是耶稣他传教之初去喝喜酒，圣母玛利亚看到那对新人酒没有了，这是很尴尬的场面，所以请耶稣帮忙。耶稣当时回答他说，他的母亲，这跟你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我的时候没有到。因为耶稣他不愿意开口就把他的神性彰显出来，但是呢圣母玛利亚知道知子莫如母，所以最后的交代那些伺候的人按照耶稣的吩咐做，所以他们把6口10缸的水后来给了耶稣，耶稣把它变成非常好的酒，解决了这对新人的困境。从以上我们所说一个旧约和新约的代祷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因为是圣者，也因此在天主前面会特别蒙得的宠幸，而且他们替我们祈祷的力量是特别的大。天主教当然说我们可以直接向天主祈祷，但是如果经由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想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祈祷一定要借着他们，一定要经过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说。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关于告罪。基督教的朋友说，我们直接求上帝宽恕我们的罪就够了。天主教也是这样的说，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在耶稣复活的之后，那是在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地方告诉我们，就是耶稣他复活的当天晚上，他显现给宗徒们，然后耶稣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你们保留谁的罪谁的罪就保留。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人犯罪直接求上帝宽恕的话，当然也可以，但是呢，我们可能是比较不太确定到底是否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天主的宽恕。但是如果经由一个代表天主代表教会的神父他给我们赦罪的话，我们很明确的知道天主是真的宽恕了我们。还有就是在圣经的方面呢，也有一些差别。天主教旧约一共有46卷，新约27卷，所以加在一起有73卷，但是基督教有7卷，旧约他们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坚决的主张旧约必须要希伯来文写的才算，但是天主教有7本呢，它是希腊文。为什么？根据圣经的注解，那就是因为他们希伯来人有人后来移居到北非洲去，在那里因为希伯来文并不是公用的文字，所以后来把它翻译成希腊文，也因此教会还把它列入到我们圣经里面。所以在旧约方面呢，他们少了7卷书。另外就是在解释圣经方面，天主教说解释不能随便，因为怕解释错会有误导，应当按照教会的意思。但是基督教的朋友说，圣灵就是我们天主教所说的圣神，能够启示任何一个人去解释。当然这样的说会比较危险，因为毕竟我们人有时候有偏见，我们有些主见，那如果我们有好几个人读的同一段圣经或者解释不同的话，圣灵或者是圣神只有一个，他不会自相矛盾和冲突，那么最后怎么办？在天主教他有教会的权威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两教的差别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今天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能够对听众朋友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再见。